那我们今天再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帖撒罗尼迦啊，我们每次都要复习一下，因为这个读圣经好多种读法，我们读的呢就是要往自己身上对照，要确定一下我们没少了什么东西，然后看看他们有这么多的优点，要知道说他们这个优点是怎么来的啊。保罗跟他们的这些话是非常非常重要，做这个社会研究啊，医学研究，你总得有个案例，对不对？你有一个案例在那里，那就很好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时间这么短，逼迫这么大，哎，一下子他就长得很好啊。我们已经看了蛮多东西的啊，再继续往下看的，我们上次是看到这个做工的人，做工的人的品质跟一个教会有多大的关系，那这个不用多说了。你看看现在的弟兄姐妹长不好，往往都是因为当他刚得救进入教会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好的工人的榜样啊。大家有点在安抚信徒啊，你就是只要能够来聚会啊，守守十一奉献呢、啊、就不错了，给你上点课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啊、原来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以前就常常跟弟兄姐妹就是勉励了，你想想看嘛，一个蓝色遇见红色，它一定变成紫色，对不对？我们小时候上化学课，那个有个什么东西要放到水里面，它就嘣就炸掉了，这都是一定的，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不管是谁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会一定发生。可是我们最可悲的是，就是什么，人遇见神居然没什么反应，哎，也不变颜色，也没声音，哎，也不爆炸，哎，呵呵，继续过日子，是不是行礼如仪啊？不行啊。那这为什么会这样？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开始做工的工人没给他们一个正确的榜样，他们不晓得说哦，遇见主应该有这种惊天动地的变化。哎，好，再往下看，这个十二节我们已经说过了，要叫你们啊，他写这封信呢，从开头对他们的期望就是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什么，记不记得这个字啊？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啊。我们现在不太讲这个字了，我们现在讲召呢，我们已经说过，就是去念神学院那个叫做召，实际上得救每一个人都蒙召，这个召就是要你当你见主的时候能够预备好了，那个叫做召。像我岳父呢，最近这个情况就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退化的非常非常的快。我们当然就是尽量，现在房子终于是盖到最后一步了，都弄好了，全部都是新的，尤其我们家原来的房子很旧，所以那个一比呢，就像五星级旅馆一样，里面啥都有，是小小的给他们住。可你一面预备，你一面觉得说嗯，他到底有多少时间跟我们在一起，那个里面心里面很奇怪的一个感觉，就是你明明知道，你清清楚楚看见主在预备这个人，预备见他，不是预备什么东西，脾气也没有了，现在是统统不见了，完全不见了，他变成一个非常有平安，整天开口闭口感谢主，你知道为什么？快要见主了。你明明看见说这个人的改变呢，真的就是没办法解释的，他的思想的改变，他的看法的改变，这个完全是主的恩典。因为我们以前最担心就是他也不信主，信都不得了，他说你们不能不传教，我呢不能不上班，懂了吧？突然呢就得救，突然的，然后这个以后他就一下子这个病就开始，很快就开始出来。我现在越看越不行，但是这个神的是很讲得很清楚的，他要你们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个真的是主要我们准备的，总会磨他的，你放心好，总是会把我们预备好。你看我跟慧敏，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他能够把你个性里面的一切的东西都给你翻出来，那你就是没好日子过。而且当他在准备我们的时候，他你哪个功课他就不让你过去，你像我小时候很多功课没做，后来就算了，对不对？哪个科目没学也就算了，哎，这不行。你在预备建筑这件事情，你哪一点过不去啊？你十年以前没做好，他十年以后还来找你，他就是这么有耐心。因为建筑是有一定标准的，他要我们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这是两个非常清楚非常深的观念。然后他就开始讲了，为你们呢，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 他自己知道这个教会开头开得很好啊。那前面我们说过，他在大患难里面就传着福音，那和我们这个过年过节传的这种平安福音是不太一样的。那时候明明是一群遭灾的这几个人，对不对？被打的这个样子，落魄到这个地方，你要传道，要我们这样我们就不传了。哎，可他居然就能够把这个教会的基础打得很好。那他说这个教会呢，第一个他在他这里提出来的呢，就是我们比较想的这种比较思辨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这是第一件事情，他领受了，而且领受了以后，他有一个特色，什么？不以为是人的道，哪以为是神的道？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脑子里面是没有一个东西叫做神的道的，我自己刚得救也是最震撼的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居然神在这个世界上做事情，神在这个世界上讲了话，啊，做了事，我啥都不知道。我还以为很可笑，我不知道有神的道这件事情。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可以接受，你接受了之后，哎，圣经这里讲你不习惯，那里讲你不喜欢，对吧？我们信主之后还常常会有个毛病，以为这大概不是神的道，这恐怕是保罗自己的意思。哎，圣经会不会错呢？是不是好多好多的问题都会出来？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有个很清楚的一个特色，就是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哎，请问这个特色怎么做？我们因为人家是听我们传嘛，对不对？哎，我们以后做了哥哥姐姐啊，可能教会人多起来，说不定你们每个人都需要教主日学啊，对不对？人不多知道有它的好处，你看我们在一起多轻松。那你怎么样能够让人家以为这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你现在教会都会上一堂课，初信造就，初信造就里面有一个课，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这个我知道是不太有用。怎么样可以让人家以为是神的道？其实第一件事情是你自己真的要以为他是神的道，你自己需要经过这个，往往是你信主之后两三年之内，你自己需要跟自己在神面前商量，到底是真的是假，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但是现在很可惜的就是，往往弟兄姐妹二三十年他自己还没有决定，因此呢，整个教会就是这样的气氛。有的东西，哎，我们觉得这是合理的，哎，这个叫做神的道；有的东西，我觉得，哎，这个不合，所以不是神的道，这是挺麻烦的。你自己要真的是以为是神的道，然后你怎么样把这个神的道教导出去呢？那也是有它的诀窍的。首先，我们需要避免一些思辨上的东西，这东西绝对不是靠讲道理讲出来的。因为圣经在别的地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神设计的这个救恩啊，是怎么样？废弃智慧人的智慧，灭绝聪明人的聪明，在人看起来是什么？愚拙的。哎，这样他就会以为是神的道。你查经也好，聚会也好，当这个神的话拿出来的时候，他真的是需要有神的生命，神的圣灵在里边。你就照这样讲没有关系，神会做工。神如果不做工，你怎么样讲呢？大家还是以为是人的道。怎么说？你看再往下读你就知道了啊。这道实在是神的，还有一句什么话？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哎，这个很特别了。因为什么叫做人的道？人的道就是什么？会不会运行的？不会运行的，对吧？我以前有个小姑娘，她是下乡，她说呢，想起毛主席的话，那个担子啪，她就给她真的给她挑起来了。那她不会长期想起毛主席的话，要不然她就不会把这个当笑话讲。可是神的话是真的会运行在人的心里面。什么时候它不运行了，你把它变成一个思辨的问题、讨论的问题、理性的问题、学术的问题。就照着转，照着讲就行了啊！有很多的话是可以运行的。二章十三节，哎，这个运行你得有信心呐！以前我一个亲戚，他信主，那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例子了。他可以跟你吵，他跟你说，可是他会有一句话啊。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后来他讲，他天天这句话会跑出来，那个叫做运行，对不对？那至于你为这句话所做的注解辩白啊，替他做的辩解说明，其实没什么用。你得当这个是神的话，你有信心这个话就出去会做工了，那就好了。哎，我们查经班为什么会查不好，就是因为 没把它当神的话查，神的话不需要查，读过去慢慢读，把东西放在心里面，有一些特别的角度看一看，可以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不一定需要讨论，一讨论就变成什么人的话了，神的话就不运行，这个有点迷信啊，但是真的是这样子。你慢慢慢慢一遍一遍，我们自己也会讲，每次读圣经一两年再回头读一次，哎呦，整个体会不一样。为什么？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运行了嘛，对不对？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了，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知道，给大家吃的这个药不是死药，是活药，那个话本身会做功，而不在于你的说明。但是前面讲了，这个话的本身是怎么样做工呢？你必须要有榜样。保罗身上就是神的话的榜样。比如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是不是这样的榜样？是，那这句话就会有功效。保罗如果不是这样的榜样，那你这么一讲，不就麻烦了吗？你要人家体会到是神的道，你就不能够掺水。所以为什么服侍主的人这么需要谨守他自己？因为人家看不见主，人家看得到是你。那这个我们自己也需要很小心，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心里面还对这个到底是不是神的道有问题，那你赶快好好花点功夫去祷告，你得把它解决了。要么它是出于神的，百分之百出于神，要么它不是，你要把它搞清楚，因为这个关系太大了。好了，弟兄们，好，底下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啊。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哎，这里面保罗开始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念。你像我们小时候在乡下，你要是一辈子在那住的话，你对外面的事情真的知道是不多。可是你跟新约这些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嘿，他写起来好像那个世界很小一样，其实土耳其到希腊还是很远的、啊，这小乡小镇，他到哪个地方有教会，他居然会说什么？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哎，这个各教会这个观念很重要。他们，你看所有的新约的书信，保罗一定把这些教会跟教会啊，他把它连在一起。不过我们今天跟教会跟教会主要的就是什么？像不像？像，立案的时候都是抄的同一本儿。教会的组织方案，教会的什么什么行礼如仪，全部都是一样的。我们是这方面的一样，对吧？像别的教会一样。但是实际上，当初保罗讲的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教会有个共同的经历是什么？受了本地人的苦害。教会是一个被排挤的东西，在每一个城都是一个被排挤的东西，这是一些艺术。对吧？在当时来讲呢，最欺负他们的是谁啊？犹太人。犹太人他讲了一些很重的话，就是因为这些话，后来的天主教呢就把这个活学活用了啊。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哎，所以他很快就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问题。一个基督徒信主，对这个世界上这些犹太人啊，你得有个看法。
这帖撒罗尼迦的人不是犹太人，
不是犹太人，这是外邦。保罗基本上带的主要是外邦人。我们那时候读过嘛，里面有一些尊贵的妇女，还有一些犹太人，但是整个的主体多半都是外邦教。他们是从犹太教会堂被赶出来，保罗在那边连着三个安息日讲道，记不记得？哎，后来到哪个弟兄家里面呢？那些说不定都还是犹太人，很难讲的。有一些犹太人，有一些外邦人啊，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里保罗所说的犹太人是什么样的犹太人呢、啊？其实保罗自己是不是犹太人？是。所以为什么二战的时候希特勒要杀犹太人，现在犹太人就开始起来跟罗马教廷算账嘛，说你们那个时候梵蒂冈没有站出来，对不对？那时候有很多天主教的国家，天主教的思想是从这里出来的啊。犹太人呢，因为杀了耶稣，所以是神的仇敌。你看，其实不是这么说的。他在这里，当他讲这些犹太人的时候，他自己还是犹太人，他的信徒中也有一些犹太人，对不对？这个你第一个先要搞清楚，这是什么样的犹太人？这些的犹太人在圣经里的定位又是什么？我们今天所看的犹太人又是什么样的犹太人？哦，尤其我们住在美国，你很快就会遇见这样一个问题。包括你们在上班的公司啊，都有犹太人。 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除了这里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罗马书。基本上我稍微跟大家讲一讲，这以后还会再碰见，这有一个思想你需要知道的很清楚，就是罗马书里面讲的特清楚。当时福音先传到犹太人中间，有一些的犹太人信了主就被赶出去，那个叫做基督徒。其实那时候基督徒我们也读了，都是犹太人。还有一些人就在会堂里面逼迫这些基督徒，保罗本来也是一部分，但是以后保罗无论往哪里去，他们传道的时候他一定从会堂开始，从会堂开始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犹太人跟踪他，又有一些犹太人逼迫他们。那逼迫他们的呢，总是跟当地的会堂啊、当地的社会制度啊结合在一起的。那个时候的社会跟现在犹太人的社会结构还是有点像的。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 Bracewood 很大的会堂，现在他们各处都有小会堂，他们孩子上学都在那里啊，他们的工作彼此介绍都在那里，已经好多好多年了。但是现在真的是从前苏联的时候，他们花钱把大批的犹太人从苏联弄出来，弄到这个地方，他们会照顾你。那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商业基础在他们手中，所以他们能够把整个的社区做起来。那这些犹太人基本上都是不信耶稣。那他们这个犹太人之所以能够生存下去，从前比现在还要严重，就是说在他们那个族群里面是一个彼此帮助的族群。因此你如果从这个族群被赶出去的话，那你就麻烦了，你的吃喝嫁娶通通成问题。因为你从小你是不吃不接近的东西，对不对？你被教导是不吃外邦人的东西。像以前我们有个弟兄，他是回回嘛，那回回不吃猪肉啊，那我们教会要烧猪肉啊，对吧？真的红烧肉啊，肉丝啊，是不是？后来我就想起来，哎，你吃的怎么样？算是不习惯，不过可以。就是那犹太人这个很严重的，他从会堂里面出来以后，他就完全落单了。那只有教会收容他了。这时候你往两边站，对不对？那个时候很快，社会上就有一批很新硬的犹太人。这批的犹太人代表当时逼迫的势力，他们以及他们的儿女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犹太人。2000年来的这个样子。那这对，那这些人为什么会就这么心硬？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圣经所说的预定论。圣经所说的预定论是讲到犹太家有一些预定的就在当时信了，剩下的变成心硬的。为什么要把他们变成心硬的？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就是把那些得救的名额分给外邦人，让我们可以因他们的不幸而得救。
这还因他们也因他们的不幸而得救。
对，因为本来神立的约是什么？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我们有没有亚伯拉罕的血统 ？No， 没有。我们根本不可能得救啊！我们为什么会得救？对不对？假如耶稣基督来，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得救了，这个上帝已经履行他的约了，不欠人，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特别讲，神让有一些的犹太人成了心硬，这些人呢，你就跟他说什么他都不会信的。因为这样，所以呢，像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说，我们就转向外邦，主耶稣挑选他，就是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去。但没想到这个外邦的教会一下子有这么多的名额，所以保罗特别讲啊，这犹太人呢，照着救恩来讲呢，他们是与神为敌的，可是就着我们来讲呢，我们是因为他们的不信而得以信。那你想想，他们如果信的话，那更不得了。那这个在罗马书里面，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慢慢去读啊。这是一个神特别的计划，因为这样，所以一个明白的基督徒，或者一个明白的基督教的社会、一个教会，甚至一个国家，从来不欺负犹太。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美国一直在帮犹太。在帮以色列。其实你说犹太人领不领情？犹太人不领情。你说犹太人都是投民主党，都投共和党？犹太人一律是投民主党。犹太人他们把美国的经济抓在手上，就他们在美国，你放心不放心？不放心。他们想他们的，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我们是什么？外邦人。你看信那种耶稣基督那种邪教的，不正统的。他们的思想还是像当初门徒一样，神的救恩是要复兴以色列国，他们还在等这个东西。可是他们虽然不领情，基督徒可不可以欺负犹太人？No， 你有机会有困难你就帮，其他你不要动。你可以去跟他传福音，但你要传你就传。现在有蛮多像李立群他们在参加那个教会，就是犹太人的 Messianic Synagogue， 有些犹太人在信主，也有一定的数目。 所以这是一个圣经大致的一个看法。我们对这件事情要比较有数，要晓得神那里有个演算，这个演算就是他让少部分的犹太人成了硬了心了，这个硬心的结果就让外邦人可以得救。
名额有限，
他的名额有限，就是神的有限是非常无限的。但是他说到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一得救，你外邦人就别传了，你知道吧？名额满了的意思。所以现在中国教会说，我们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你当然这个其心可嘉了。可是这个话其实在真理上是有点问题的。你看，因为骨肉之亲一定是你的第一个责任。你回去告诉你家里的人，告诉你本乡的人，耶稣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所以我们有语言有文化，为什么？因为要你赶快去向你的同胞传福音嘛。像保罗也是一样，他一方面他在向外邦传福音，另外一方面他就说为我的骨肉之亲发愤，他担心他的弟兄不得救。反正这是一个大概的看法。当保罗在写的时候，耶路撒冷还没有被灭城啊，犹太人还没有再一次被迁到世界万国去。这个之后不久，几十年之内，二三十年之内，这件事情发生了，犹太人再一次被牵涉到，送到欧洲各国，那一直到20世纪、21世纪，我们还在看见这件事情。这个是他说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一方面是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到了极处，一方面犹太人使得你不得不注意圣经是怎么回事。要是没有这个犹太这个民族的话呢，我们这个圣经是没法查下去的，你知道吗？
他们信的就是犹太教，
他们信的就是旧约，就是旧约。
犹太教和旧约是两回事儿。
不，犹太教是一个很笼统的名字，犹太教是一个外行话，因为它不是个教，他们是受管教的一群人，他们是认为摩西从神那里得了律法，我们的祖先离弃他，以至于我们被管教，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神面前，因为这些话在摩西的话里面，就生命记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去生命记里面看一看，那就和希特勒杀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早晨你巴不得到晚上，晚上你巴不得到早晨，你在世界万国中被抛来抛去，有各样的瘟疫饥荒刀剑追着你杀，为什么？因为你们离弃了你们的神。所以这东西看看很可怕，你说那个是3000多年以前写的东西。所以后来犹太人他们每次看到这个，他们就知道说我们现在一小撮人还能够存留啊，那个神是真的。只是说他们现在一切的做法仍然是旧约的做法，巴勒斯坦那块地是我们的，这些巴勒斯坦人就是像非利士人一样是可以杀的，这些是外邦人，所以他们和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但你别去管他，你要知道我们是因为他们被，现在保罗讲得很生动，他说他们从橄榄树上那个枝子给拆下来啊，让你这个野枝子可以接上去，所以你被接上去，你不要对那个原来的枝子夸口，神可以把你接上去，神更可以把他们接上去，这话说得很凶的啊。好了，那这是第二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刚才讲到说这个神的道是会运行在人的中间的，这是我们自己需要知道的很清楚，这是整个做工的诀窍，你要知道神的话自己会在人的心里面做工。哎，第三个从17节开始，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这写这封信的时候跟他们离开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啊，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这些事情往往是很简单的啊，这些一点都不难，它也不是一个什么神学，而是就是一个老百姓普通常识。你说这从这些话里面你看见什么？传道人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啊？
意义不是
啊，永远的关系。为什么今天这些制度有很大的问题？今天的传道人是契约的，我就来你们这3年我就走了，好事坏事我就不管了，从来没有一件事情说是我们一直要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还是一家人。你们见主跟我见主有深切的关系，对不对？保罗一直把他们见主，帖撒罗尼迦的人见主当成什么？19节讲了，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哎，这个就是弟兄姐妹最基本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今天中间不可以有彼此论断的事情？到哪天都要露出来的，对吧？我今天听完云讲话听得很开心，其实我心里面都想，哼，这人如何如何。你不能够有这样子，弟兄姐妹就是弟兄姐妹，是一辈子的关系。你要是只是坐在一起听到那个没有什么关系的，你要是你在一起打过仗传过福音， 啊，经过病痛，经过试炼，那就不一样了。从夫妻到弟兄姐妹之间，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什么都显出来，那是很可贵的。就你跟这个图画一对，你就知道错在什么地方。我如果真的以弟兄姐妹为我喜乐的冠冕，如果我们真的是见主的时候能够站得住，那有好多重的关系，其中有一重的关系就是，如果现在有什么你有什么错，我必须指出来，我绝对不会说要挑好听话给你听，我宁愿把你得罪，我也需要告诉你，是不是？好多好多的事情都在这个话里边的。那当时保罗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弟兄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哎，所以这个保罗讲这个事情是很厉害的。你看呢，他已经跑过好多教会，他这次出来已经经过好多教会，所以他有个地方在讲说，众教会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跌倒我不焦急，是不是？哎，我是这样的，我过了我就忘了，啥事儿我不记得了，我照睡我的觉。对，我家这个姐妹，她睡觉以前所想的事情，跟她醒来的时候想的第一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
啊，那这个觉没睡，
没完呐！哎，第一天跟第二天，直到这个问题解决，她是不停的。
这个梦里还在解决问题。
你说这把我烦死了，对不对？可是当她挂念一个人的时候，当她思想一个人，不管是她的爸爸也好，她的病人也好，她就是像这样子。她里面有一个焦急，她不会停下来。我那是转头没事。弟兄大概都是这样。好了，那这是我们能够看见他真的把弟兄姐妹的事放在心上，他不会忘记，是不是？挂一个弟兄姐妹就已经够累了，你好多的弟兄姐妹常常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叫真的祷告，这是真的挂念。当我们中间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那这个教会不可能不强壮的。然后底下这个话就更有意思了，打发我们的什么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是吧执事的提摩太前去。这是一个很长的头衔呐、啊。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谁啊 ？Teenager， 其实他是个小孩儿。为什么打发他去？不打发的时候希拉去对吧？为什么打发提摩太去？因为他小，他不起眼。撒旦拿他没办法，别人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年轻，所以他这个话是有意思的。他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看中这个年轻的工人，他自己没法去，这个其实是他的下下之策，可是也是他的上上之策。既然我自己去不了，他说撒旦，他前面讲了屡次撒旦挡住我，为什么？他这个人太招惹了，但是他可以派个小童工去。他派小童工去的时候，他要求教会能够接受他，因此他替他写了一个很长的头衔，对不对？是我们的什么兄弟？他不说这是我在福音里面做我的真儿子的，他不是这么写的。我们的兄弟，哎，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这个很大的一个 title 了啊。挂号里面说做神执事的有古见血，说与神同工的，去干什么？坚固你们，并在所信的时候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这里面有什么特色？当他派这个年轻的同工去的时候，他用的这些话都是他想过的。什么叫做坚固？什么叫做劝慰？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教导，对不对？他没有叫西摩太去做什么新的东西，只是对于他们已经所有的东西把它加强一下，这叫坚固，对不对？在你们所信的道上，这个你们所信的道上是现在完成时已经所信的道上去劝慰你们。所以他真的是相当相当仔细啊，他不是说啊派去跟你们交通，他也不是让提摩太就去教训他们，不是，他派他去是干什么呢？啊，主要都是他心里面挂念他们。他为什么会挂念他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所以诸般患难是一定会做什么摇动人的。哎，一个人可以怎么样？就像提摩太这么小孩，你一般要去安慰别人，主要年纪大一点，对不对？你要这么大的患难，你怎么派个小孩去呢？你看保罗希拉挨打，提摩太一直没挨打。前面都是讲保罗他们被打，不是讲提摩太打，提摩太他保护得好好的。那你也就想说他为什么 要带提摩太，他真的是用心良苦。我说带这个很麻烦的，是不是？真的把孩子打坏了，回去怎么跟他妈交代？但他这里，我们怎么去？人家在患难的时候，你怎么去劝他？哎，他在底下这个是经典，经典，经典，经典。那怎么说呢？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的原是什么？命定的。哎，他这个和我们现在的劝勉很不一样，对不对？怎么样帮助基督徒能够不被患难摇动？他明白患难是命定就行了。但这个我们不太教导了，我们很少这样讲了，很少讲。那为什么患难是命定的呢？因为他这里说你们自己知道，表示保罗从前给他们讲过了，他底下也说了，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这是他对教会一个很大很重要的教导。教会，你不要期望你要好日子过啊，你一定要受患难。我们受苦难受患难是命定的，你服侍开始累了，你才知道说，哦，我的爱心不够，我的力量不够，是不是？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因什么所做的什么？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存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你不做工，你就不知道自己缺乏这些东西。你做工，就发现说，哦，那这是小患难，小患难。比较大的患难就是像生生病啊、失业啊、遇见困难啊、更多的麻烦啊，啊，你反正往身上揽就是了。别怕，别怕，别怕，越揽越多。打到了一定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反正患难是命定的。我们今天可以先停到这个地方啊，因为这样子啊。所以弟兄们，三章七节，我们在一切困怒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这也是一句很奇怪的话。不但帖撒罗尼迦教会有患难，还有谁啊？我们也仍然在患难中。他们从来一辈子没有脱离患难，那个时候基督徒一辈子没有脱离患难。我们现在基督徒就是一碰到患难就赶快祷告，对吧？赶快救我们脱离，不是凶恶，而是脱离什么患难。一患难就当坏事，哎呀呀呀呀，这样你怎么长得好呢？而是在一切困苦患难中，我们因为你们的信心得了安慰，你们因为我们的信心得了安慰，我们彼此干什么？靠主站立的稳，就是这样。